当代解经学的危机。我们这几节的讲座呢，是要介绍在2000年代和2010年代21世纪初福音派圈子里，特别是改革宗圈子里面一些的很惊人的发展。就是说呢，在威敏斯特神学院2008年，其中一位旧约教授，他的名字是 Peter Enns E-N-N-S， 因为他写了一本的书，书名是 Inspiration and Incarnation， 末世与道成肉身，第二行是 Evangelical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Old Testament， 福音派人士与旧约的难题，就是旧约本身是一个难题。因为他出版这本书，以致呢引起很大的一次的风波。最后呢，教授团是60%支持他，40%认为他的言论里面背后的释经学原则已经是离开了威敏斯特神学院的，比方说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正统的释经原则了，40%是支持他的。提到董事会是40%支持他，60%反对他。教授们是60%支持他，40%反对他。董事是60%反对他，40%支持他。这本书是2005年出版的，出版社是 Baker。 结果经过很多的讨论呢，他是被劝告离开威敏斯特神学院。在美国 PCA 改革宗的长老会的最有名的教会纽约的 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 救赎主长老会的主任牧师 Timothy Keller 之后呢，也跟他有很多友善的交流，甚至乎邀请他到纽约市开讲座。也就是说呢，在威敏斯特神学院和改革宗的一些长老会的宗派里面，这种的很令人惊讶很刺激的释经学呢，是慢慢的被下一代传道人甚至副神学生接受了。这位 Peter Enns 呢，当然有很多的学生他个人是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 PhD Harvard University， 所以他的学生已经把他的言论带到新加坡，从新加坡带到中国大陆，或者直接的从美国威敏斯特带进到中国大陆了。假如这本书 Inspiration and Incarnation 有中文的翻译版的话，在2010年代出版的话，我不会很惊讶。那自从2008年这件事情发生到今天，2012年已经有4年的时间，所以这种的言论呢，只会慢慢的散播在福音派的大圈子，就是神学院的圈子里面。所以我们这次的讲座呢，首先呢，先要解释一下究竟他写这本书的动机、目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就直接会引用他的引言和第一章，然后呢我们会介绍几篇的评论。一篇是台北改革宗神学院上一任的教务主任麦安迪老师，目前他是台北的改革宗长老会洪恩堂的主任牧师，他写了一篇的评论，是指出恩斯Peter Enns 这本书的修辞，也就是说他怎么样的把正统的福音派的立场呢扭曲，假如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丑化所以这个是一方面的。另外一方面呢，是当时这本书出版了之后，书是2005年出版的，2006年呢 The Journal of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美国的福音派神学协会的期刊 JETS 出版了一位 Dr. Greg Beal B-E-A-L Beal 的一篇的书评当时呢 Beal 博士呢是惠顿大学研究院的教授Professor at Wheaton College Graduate School。 那后来当 Peter Enns 离开了威敏斯特神学院之后呢威敏斯特神学院邀请了他到了威敏斯特神学院当教授的，他的专长是新约如何使用旧约，他是他的新旧约的一位的老师。所以我们会介绍麦恩迪老师的评论，然后介绍 Beal 的书评 Book Review In the Journal of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2006。 然后呢，我们也会介绍威敏斯特神学院当时的院长 Peter Lilback L-I-L-L-B-A-C-K， Peter Lilbeck 当时除了带领着教授团写了差不多100页的回应文章有大多数的立场，还有少数立场的表达。除了这个以外呢 ，Lilbeck 院长呢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是讲到这种的最新的释经学究竟是否已经离开了威敏斯特信仰告白这种的正统的圣经观的立场。或者我先介绍一下究竟这本书有哪一方面是那么的刺激，那么的争议性呢？ Peter Enns 提出三大问题。第一是旧约圣经，特别是创世纪，关于创造和洪水的记载呢，他说必须要从古近东 Ancient Near East 要从古近东的文化背景来理解。那古近东的文化，比方说巴比伦啊、埃及啊等等，这些民族呢都有关于创造和洪水的神话的 myths， 而且这些的神话呢与旧约圣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parallels， 所以而且这些的神话比旧约历史比较悠久比较老，所以创世纪究竟是历史呢还是神话呢？那 Peter Enns 写作的风格都是提出很多的问题，让读者呢去提问题，只要讲穿了去怀疑我们正统的圣经观是不是还站得住脚。好，所以第一，创世纪是不是神话？假如是的话，那从什么意义上来说它仍然是启示呢？那 Peter Enns 他没有反对圣经是神给我们的启示，问题是现在启示什么意思呢？我再说一次，创世纪是历史还是神话？假如是的话，而且人家的神话比旧约的神话更老，那创世纪从什么角度来看，还是神的话，还是启示，还是独特呢？第二个问题呢，是旧约圣经本身有很多的分歧，讲穿了就是矛盾，又怎么去理解呢？圣经仍然是一致性的吗？第三，新约圣经怎么样引用旧约圣经呢？都不是用我们今天的合理的解经的方法的。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所谓灵异解经的方法来解释圣经呢？总的来说，透过这三方面的他认为的是透过这三方面的 evidence 证据，他要做什么呢？他说他要让福音派与这些的证据正面的对话，好叫我们看出这些证据的含义，以致修改我们的圣经论。 Okay,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doctrine of scripture。那这个是很大胆的一些的宣告，而且当我在1968到71年40年前读大学的时候，还没有读神学，那些当时我也读了一科旧约也读了一些的神学的科目在大学里面，那些新派的教授呢，他们要这样提这些问题呢是很自然的。那现在问题是过了30多年呢，连威敏斯的神学旧约系的老师都会提出这些的问题，是引人想入非非的问题呢，就表示呢福音派的圣经研究真的是进入一个危机了。当然 Peter Enns 他自己也说是一个危机，他的危机跟我们讲的危机是不一样的，但我们读他的书我们就会明白了。好，我再说他写这本书是要我们思考现代旧约研究的证据是否暗示着我们要重新思考传统福音派的圣经论，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无误的等等。好，刚才已经说过了，它有三方面的证据，那个就是这本书的第二、第三和第四章不过呢我们现在来看的是看它的第一章，然后呢我们只看一点点第二章，就是创世纪在古近东的文化里面是否应该被理解为神话，就是古近东的神话是否应该让我们做这个结论，说创世纪也是神话。 好，现在我们来看它第一章 Getting our bearings 立定方向 What I hope to accomplish in this book 我盼望在这本书要做什么从13到21页他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呢就是要让福音派的圣经论 Evangelical Doctrine of Scripture 他说让福音派的圣经论进入到一个对话跟谁对话呢这个对话的对手就是 The implications generated by some important themes in modern biblical scholarship 就是现代就是过去150年圣经研究的一些重要的主题或者证据所引申出的含义啊，他说福音派的圣经论呢，要正面的正视过去150年圣经研究所带出的一些的主题这些的含义他说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要提醒或者是建议这个对话并没有发生过至少没有达到一个应或者可能达到的程度我的意思不是说福音派的学者没有在这些范围里面做过学术性的负责任的研究有的福音派的学者的确做了很多很优秀的贡献在圣经考古学历史和圣经文本的研究等等但是按照我的看法 Peter N 说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呢不仅仅是福音派学者在这些范围以内工作就是做研究考古的研究历史的研究圣经的研究 but to engage the doctrinal implications that work in these areas raises 今天所需要的呢就是学者要正面的正视在这种的范围里面研究所带来的教义的含义 doctrinal implications 那你看哈他从第一页开始呢他都是用现代圣经研究或者这些的证据来带着福音派走的啊，我们是说已经解经圣经是解经的最高的权威那你看到他一定是从学术那边批判圣经的学术那边来主导这些对话的 Doctrinal implications 他说我不盼望太过夸张但是呢我知道有蛮多的基督徒呢他们会认为今天圣经学术界的情况是已经让福音派信仰站不住脚了他说有很多这种的基督徒他说这些就是我写这本书心目中的主要的读者 Those who desire to maintain a vibrant and reverent doctrine of scripture 一方面呢这些基督徒呢是盼望维持着一个活泼的敬虔的圣经论But who find it difficult to do so because they find familiar and conventional approaches to newer problems to be unhelpful. 但是他们觉得呢，新的问题产生，用旧的方法来面对呢，就已经不太有帮助，因此呢，就很难维持传统的圣经论。啊，他说这本书是为这些在挣扎中的福音派的信徒写的。那意思就是说呢 to comfort the troubled evangelical 啊，去安慰那些受到困扰的福音派人士事实上这本书所做的呢是 to trouble the comforted 是要让那些安稳在福音派圣经论里面的人受到干扰他说是说安慰那些受干扰的事实上他是在干扰那些已经很有安慰的信徒提出很多很多的所谓证据跟问题他说一方面呢我非常热心的要肯定很多福音派的 instinct 他的本能的直觉是对的也应该维持的比方说 the conviction that 是什么信念呢比方说圣经至终是从神而来的 the bible is ultimately from God 是神给教会的礼物 God's gift to the church 那你看哈他一讲到福音派的立场呢是讲得很淡淡的The Bible is ultimately from God. 他也不敢啊提出福音派的所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因为这个呢就肯定就直接就与他在威敏斯特神学院教书啊要啊签威敏斯特宣言告白啊这个立场就会冲突咯。 他都是淡淡的，但是呢这样子不但是让他能够做加速做多一点时间，而且呢是让福音派的圣经观呢显得非常的弱，非常的淡。他说一方面呢我愿意肯定福音派这些的 instinct， 他特别把福音派那边讲得很淡的。他说任何的关于圣经的理论假如不是来自这些的 fundamental instinct， 这些本能呢就是不能被接纳的。所以一方面他说圣经是从神而来的。On the other hand， 他另外一方面呢， How the evangelical church fleshes out its doctrine of scripture， 福音派的教会怎么样的仔细的去述说他的圣经论呢，就肯定是有暂时性的， will have somewhat of a provisional quality to it。 那这句话本身没有错的每一代的教义是暂时的，是需要修改的他是说他的意，我的意思不是说每一代都要把过去完全扔掉从头来过来制定一些新的教义，特别是向最新的思潮低头 the latest fads。 他说我不是这样做，那些是新派的，他又不承认他自己是 liberal 新派的。 But it is to say， 但是我的立场是 at such a time， 当我们有新的证据露面的时候，或者旧的证据要用新的观点角度来看的时候， We must be willing to engage that evidence， 我们必须要正面的正视与这些的证据交手， And adjust our doctrine accordingly， 而按照我们怎么样面对这证据来调整我们的教义。下面那段呢，他就说你看哦，Copernicus 1473-1543年那位波兰的天文学家不是发现了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走的吗？当时天主教也说他是异端哦。 Galileo 也是为了这个缘故1633年就近监牢的，但是呢后来呢这个所谓合乎圣经的太阳围绕着地球走的观点呢，教会终于是放弃了。他说这个只不过是一个例子，可以提出很多的例子，就是说圣经以外的证据 evidence outside the Bible， 在这个例子里面是科学的证据呢，是影响我们怎么看圣经的。或者假如我讲的更好一点是这样说，这些的科学证据显示圣经作者的世界观影响他们怎么思考怎么写书。 OK， 那圣经作者怎么样思想写什么东西都受到他当时的世界观的影响的。 And so the world views of the biblical authors mus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matter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所以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圣经作者们的各种的世界观就必须要考虑进去咯。当然他讲到这里呢，就好像很多的当代福音派圣经学者一样，就不提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前面说过我们有些 instinct， 我们感觉到直觉的感觉到圣经是从而来的，但是都是从人的角度看的。 Reassessment of doctrine on the basis of external evidence， 从外来的证据作为修改重新考虑教义的根据。他说没有什么新东西啊 Copernicus Galileo 也是这样逼了天主教修改吗他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个题目就是古老的问题，就是特殊启示圣经与普遍启示创造之间的关系。那这里呢他有犯了一个很重要的错误，是很多很多福音派学者犯的错误，就是把学术研究的成果与普遍启示等同普遍启示是无言无语的，也有声音是可听。人的学术的研究的结果是人对普遍启示的回应，而不是普遍启示本身。 好了，下面呢他又来刺我们福音派一刀了。他说我所关心的是至少在平信徒的层面呢， A defensive approach to the evidence tends to dominate the evangelical conversation。他说福音派面对这些学术界呢，一般呢都是用一个守卫的姿态事实上这个是大错特错。光是威敏斯特神学院本身 的圣经教授和副教授等等，都是反共的 offensive 的，不是 defensive 的，但是他一定要把福音派丑化的啊。他所关心的是福音派面对这些证据的时候都是以守的这个姿态的。他说最近这几代的福音派呢有这种的趋向，那个根源是什么呢？两方面，一方面是19世纪圣经研究的一些的发展，第二，而这个就带来了20世纪初的自由派和基要派的争辩啊。比方说他说的 Scopes Monkey Trial， 这个是1925年在美国关于进化论在法庭上的一次的案件 Scopes Monkey Trial。 他说今天我们还能感觉到这些事情的效果的，就是说圣经研究，然后呢自由派跟福音派的争辩。20世纪和21世纪初的福音派神学的整个的大环境呢，都由 The Battle for the Bible， 为圣经征战主导。我们都听过这些的名词的，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现代派还是基要派，主流派还是福音派，进步派还是传统派，这些的标签呢，可能在某一方面有用，但是他们一般呢，是让人的立场更加的坚定。They often serve to entrench rather than enlighten， 并不带来更多的亮光。他当然是站在亮光那边，启蒙那边啊。他说啊，你用这些的标签说对方是 liberal 或者是对方是 conservative， 没有什么帮助，只是让你自己立场更坚定而已。他也当然是反对保守派那种的所谓的这个的姿态的。